Quiet airports, tall ceilings, by the window, in my feelings. A city calling, I should be walking, but here I am, just staring off. Would you like this cool cafe? What would you order? An old latte. And this view is like a painting with something missing. It's missing you. Please don't feel the same without you sleeping on my shoulder.
我是小布兜爱曼联。
哎呦，你看那个说话都温柔了。
不是说话温柔了，我这是晚上喝了几杯嗨爆，现在有点晕晕的，我给忘了录音这个事儿了。
哦，嗨爆我是不太敢喝，我觉得特别容易喝大。
哦、反正是甜不丝丝的，然后你一喝就容易。
嗨爆不是苏打水兑威士忌吗？
对对对，就日本人特别爱喝这个。
我操，但我感觉就是一般，你想啊，你这种威士忌要兑。他不会给你兑特别好的，你也不会拿特别好的兑，对吧？
一般这边就是那个叫什么三得利的那种大瓶儿
啊，大瓶。
我看日本都是卖，都用这种，就那种1.8还是两升那种一大瓶儿
啊，超大瓶是吧？
那个、
嗯，
对对对对。
反正感觉喝那东西特别容易大，一般都是喝大了之后拿那个再补，你知道吗？
嗯，反正。是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边有一个叫 Sava， 我不知道 Sava 翻译到中国叫什么
啊、
就是果各种果味的酒，什么柚子的、哈密瓜的，那个感觉也特容易大。国内好像是叫 Real 那种瓶装的那种，
啊，就类似的那种。现在挺多这种 Real， 已经是感觉前不能算是前一个时代吧，但是现在出了好多，比 Real 稍微高级一点，但是是那个系列的酒。
对对对对、
嗯，也
是、就
是、
那种去吃的那个烤羊肉，
啊、
我老婆说喝点儿、
哎、哦，
结果今天日本这个商家我觉得不会做生意，明天是春分，他、是休息日，结果他那种叫什么，就是畅饮的话，休息日的前一个晚上，
嗯，
是不行的，我靠，
哦，是吧？感觉就比较死性。
就我觉得像中国越是人休息日人多，他越应该畅饮，然后你能多吃点肉多吃点菜嘛。
反正有的时候老板一聊要聊聊那合适了，对吧？这东西也大差不差了，就或者怎么着都不行，他说操送你俩，他要觉得说不行送你俩。
那是北京人，你这小日本才不这样呢。
是是是是，咱还是
得死，
咱还是真是拿人当朋友，他们都他妈是假的，你知道吗？
交个朋友是吧？
嗯，
不为挣钱交个朋友，
他们都是假的。咱这边好多做生意，那天我出去吃饭，跟哥们在那个角门那边有一地儿，也是一般留到最后一桌，然后老板就啊、过来也拿一瓶跟你聊聊，然后过一会儿聊着说送一瓓。什么的，操，就抽根烟什么的，就是那种，大家就特开了，感觉真是中国人是比较擅长这个，而且是，真的是有那种亲和力。
对，日本你得去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讲啊，就是有点那种居酒屋那种，他一边跟你聊天，然后一边那什么，他们那边都叫妈妈，一般都是一个。40岁、50岁的女的，
嗯，
但是当掌柜的，再做点调点酒，做点饭，那边都叫妈妈，妈妈来，妈妈去的叫啊，然后互相聊天，
哦、
你甭管客人认不认识、哦，都一个那种吧台似的，然后互相聊天啥的。
明白，行吧，咱话题转回来吧，这周的比赛。
行啊，
嗯，这周真是你们那边振奋人心啊。很久没出现了。我觉得看比赛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没想到。
别说看比赛了，就是我记得看的时候，当时上半场2-1结束的时候，群里应该是有利物浦的球迷，就直接我就俩字虐菜。当时我看了有点扎心，
是
睡觉了，坦坦的。
是。
当时我在群里就说嘛，我说还有45分钟，
是
吧？利物浦踢了欧联杯。
是
曼联还有机会，但是说实话，虽然让我那么说，
嗯，
但实际上心里
也没底，
真是没底儿。对对，真是没底儿。
对，谁谁，我觉得谁要说有底儿，谁都是吹牛逼呢。
对呀、
啊，
他打疯了之后，你根本就，一是利物浦打疯了之后你拽不住，第二个呢，这曼联逆风之后容易一溃千里哈。
是因为上半场后面我感觉有一点那种，就是士气已经被压下去了那个感觉。
对，就是那个麦卡斯特扳平了之后，那一下就有点
溃
挨了一闷棍那种感觉。下半场其实刚开场的时候也一般般，利物浦机会挺多的。
因为那会儿我正好有一电话，然后我跟朋友说、嗯，我说这比赛可能也就这样了吧。我说你打吧，有一朋友给我打电话，然后就一直打，反正打好长时间，我也就有一搭无一搭的看。然后、哎、
是，
我也就因为那种场面，你不会觉得会怎么着了。就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下半场很长一段时间记忆都被删除了那感觉。
就是其实从45分钟，我感觉到70分钟吧，应该比赛相对的利物浦是占优势的，尤其是曼联，
嗯，
这边换下了那个霍伊伦，然后万比萨卡上了安东尼跟马奎尔，紧接着利物浦也是把萨拉赫什么索博斯洛伊这种主力全换下去了嘛。
好像大家对他那个换人还是挺迟疑的。就是感觉有点可能是看清这个比赛了，或者觉得士气上拿捏你了那种状态吧。
应该我今天白天听了那个叫什么第一视角，足球第一视角，他就说这个轻敌啊，追那种，我个人感觉其实他是有一点点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就是你赛后拿这个换人再反过推来看主教练，那其实可以这么说，每个输球的主教练你都会认为他有问题。但实际上当时的场面，你想7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萨拉赫刚是伤愈，然后欧联杯踢满了全场，包括索博斯洛伊，就这些球员你就感觉到他应该差不多了。
不，但是他们国家队比赛日也就萨拉赫都不去，周中我觉得是萨拉赫主动要求的。他想找状态，
可能想刷刷，对对，刷刷状，
刷状态。
说，我个人觉着这个换人其实没太多问题，因为毕竟利物浦四线出击啊，他的人、而且他的阵容又不是那么的厚实，尤其在足总杯这种赛场上，可能更多的随缘一点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嗯，
就是他不强求为一场1/4决赛把球员拼伤了，我是这么认为，而且。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看清曼联
的感觉，
对对对，包括其实他应该也没想到后来滕哈格啪啪打出两张牌，这个埃里克森跟迪亚洛，对吧？埃里克森赛前其实爆出了不太那个开心，叫 unhappy 嘛，不高兴的这个新闻，
是。
然后迪亚洛也是说是把所有的关于曼联的社交媒体的信息全删了，
哦，
就这两个球员出来其实应该也挺惊讶的吧，我感觉，
我觉得就是孤注一掷了吧。
就像滕哈格说的，这赛季能拿冠军的，有可能拿冠军的，就这一场，就这一个杯赛了。
是，
那利物浦还有欧联杯，包括联赛，所以可能两边的出发点不一样吧。
嗯，
你包括其实安东尼后来进点球，说实话，
你甭管他是懵的还是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场上。得有这种第一体能不错，第二就是说他上来是有表现欲望，是有求生欲望的球员。
就这场比赛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说球员你真是需要那种技术特别好或者说世界级的球员吗？你确实也需要，但是呢，其实对我来讲，看了这么多年曼联，我认为可能更需要那种，就是像安东尼，你虽然他可能
更需要像安东尼这样的球员，
就是需要他这种精神，他这种状态的。
这个赛季很多精神我觉得是也不太行，
就是反正
很多场上来也是有点那种垂头丧气的感觉，这个压力比较大，而且赛季初又出了那事儿，气势上其实这个赛季是有退步的，
我感觉他是信心有点影响。
哎，反正也到最后，
像一个他，包括其实曼联之前一直被喷的，有经常有人喷的，像加纳乔，包括小麦克这些球员，就你在这些球员身上，其实能够看到这种精神力，尤其最后绝杀那个球，你看这个 断球之后，加纳乔真正踢了120分钟啊！
那真是体能
头
真不错。
从后场，对呀、啊，直线直捣黄龙，岳飞直捣黄龙的这种感觉，就杀进去分球，迪亚洛打一远角，拿下。
迪亚洛进球的时候，我是因为曼联我是脱粉嘛，但是说实话，他队里还有几个球员我是挺喜欢的，一个是这个埃里克森，这就不用说了，原来在我次。
对。
一个就是迪亚洛，因为我上赛季看了好多这个桑德兰的比赛。然后他经常是在最后、
啊、
或者说是在那种巨关键的时候哐哐哐来几个，包括圣基夫加赛，圣基夫加赛应该有一个回合他是关键有关键进球，包括那个联赛的最后一场也是迪亚洛，因为联赛最后一场他是必须要赢才有机会进附加赛，也是他站出来。
他是那种、我就感觉运气不太好，本来这个赛季感觉英冠证明了自己，回来以后准备大展宏图，
是
结果受了一个大伤，
是
大伤之后呢，其实我感觉如果他要不受大伤，可能加纳乔那边会不会踢的比赛少一点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滕哈格是一个选择球员极其极其，就他在某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巨信任一个球员，然后他突然不信任了，啪给他搁下去，早不用了。他没有那种说特灵活的，哎，是这个是那个，不是这样，好像
就是曼联的 PUA 大师。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埃里克森，
嗯，
之前我是觉着你使得太狠，但是呢，这半个赛季呢，我又觉着你又彻底把人扔板凳上。
是，
我其实有一点，难道是这个叫什么诸葛亮击老黄忠的感觉？反正这场比赛，埃里克森上来以后。能看出来，你就明显能看出来还是高级。90分钟中场前有30米传拉什福德有一个球，
那球传太漂亮了。
他就是脚感觉那脚法不对，脚腕没掰过来。本来其实90分钟就可以杀死比赛的。
是，之前我记得咱们有一期节目可能还聊了，我忘了是不是我的声音录爆那期，我还说当时应该是讲的，我觉得对梅努的使用有点过多了。
嗯，
我说你要不要就轮换，然后呢，说你这个球员不是不能用啊，你现在不是说不能用，有一些比赛还是可以用的，而且关键就你现在这个搭配，你一直用梅努也不见得有很好的效果嘛。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着滕哈格应该是打了一个骑兵，打了利物浦一个措手不及。
嗯，
因为赛前卡塞米罗伤了嘛，
对，
上不了场，
对，
国家队也不去了。其实他说实话看到阵容的时候当时有一点心虚啊，你排除梅努加麦克托米内、
对，
你明显知道麦克托米内会前插，你基本上后场处于交枪的状态，就完全是互相射门嘛、我看这场比赛啊，28-25射门，
嗯，
就完全不像是双红会了，只能说在70,000名球员球迷的助威声中，曼联这场比赛应该是状态或者请神请到了自己这边。
嗯，
运气确实不错，这赛季唯一的救命稻草还攥在手里，而且运气好在下一场打考文垂，
嗯，
可以几乎可以预定一张去温布利的这个火车票了。但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以后，应该下面还利物浦还有一场客场打曼联，
嗯，
那场比赛联赛我感觉有点悬了，
是人家觉得可能会更认真。那我不可能再把萨拉赫换下去，而且我觉得好像在，就像你刚才说的，利物浦，我感觉他不会在联赛的时候跟这么干，不可能在联赛的时候说，我操，我换下萨拉赫，换下这个索博斯洛伊。说实话，在联赛当中2-1，他领先一个普通球队，他都不太敢这样，不太会这样，他除非打到什么3-1、4-1。
我感觉球员的重视程度可能也有区别，那种紧张度，你比如这根弦，可能像。你比如说联赛可能弦儿就绷得紧紧的，
嗯，
那足总杯呢可能就松一点，毕竟这足总杯就是一个欧联杯的资格吧，是欧联杯还是欧协？欧联杯，
欧联的资格，他今年应该是稳当的欧冠了。
如果单从渴望的程度上，肯定没有曼联渴望吧？感觉。不过这场比赛对球迷来讲特别提气，无论是在。看球的这种在屏幕后面看球的球迷，包括其实看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在现场的曼联球迷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毕竟被利物浦压了好几场啊，
是
不邪乎的说压了好几年了，这场比赛还是就看完球以后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就是这种不断的在也不能说挑拨你，就是让你的心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不断的在撩拨你，撩动你的心弦，你知道吗？
嗯嗯嗯， 那这场比赛我感觉 你好像想就感受会更多，并不是说有那种实质的对于这个哪具体哪个球对于具体哪个换人有那种想法是吧？
对对对，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思路有点变了，
嗯，
然后加上上周还是上上周啊，当时其实我对那个老林良锋，
嗯，
他的很多观点不认同，但是呢他上我忘了是上周还是上上周了，他提一个观点我觉得他好像突然点醒我了，
嗯，
就之前呢我可能更多的执着于看这种战术上面对吧，
嗯，
盯这些球员的表现，
嗯，
但是老林的意思就是其实没有什么万能的战术，你完全就是看球员拼不拼。
觉得老林说这话他也是一时，他骂球队的时候呢他骂这儿骂那儿的时候呢，他你不能说我操这句话点醒我了，那他 98% 的时候他都是相反的观点。
就是可能我说用拼这个词稍微有一点点片面或者局限性，就是怎么样知道用一种方法能让球员发挥出100%的实力，或者能克制住对方，我觉得这个是战术，而不是像大家现在一直怎么讲啊，逢球迷必谈逼抢对吧，必谈控球，这个稍微有一点点你说走牛角尖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偏了，可能啊没准儿再过5年或者再过10年可能又换了一种战术。
你看那好多你比如像什么埃梅里这样的教练或者说莫耶斯这样的教练，这轮不是他们俩也踢了一场比赛吗，维拉的项目对维拉，就这两个教练为什么很多豪门球迷是不喜欢他们带队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打得太保守，你这个跟豪门球迷对于球队的要求也是有关的。为什么球员为什么球迷们老质疑你战术，你压迫性不足，你首先你保守你也未必能得到一个好结果，你再给我打那么丑，正常的我觉得，包括我对热刺也一样嘛。
对，豪门球迷就是希望自己的球队能够永远在战术的这个挺立潮头的那种感觉，永远在前面，不能落后，对吧？不能落伍。
首先你得踢得漂亮。继续我说说，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西汉姆对维拉的比赛，我简单说几句吧。这场比赛因为这个麦金之前对热刺的比赛不是红牌罚下了吗？
嗯。
然后再加上卡马拉的长期受伤，等于维拉中场现在是少人的。当然他还是能派上蒂勒芒斯跟那个道格拉斯路易斯，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在后防线的排兵布阵。第一是他没上卡什，右边后卫他没上，
上的孔萨，
卡什没受伤啊，然后周中踢了90分钟，你要知道周中的比赛实际上是60分钟对阿贾克斯2-0了，而且阿贾克斯很快又红牌下去一个人。如果你要是觉得卡什准备在这场比赛打西汉姆的比赛继续上，那应该把孔萨把卡什换下去，结果他没换。当然，哎，他可能觉得我确实这场比赛我有我的想法，我准备那个上孔萨不上卡什。但是这场比赛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孔萨在右路的处理球能力本身就有限，不像卡什他是能主动控制这个球，包括在进攻方面给予前面一定支持，包括在转移球方面可能也更游刃有余，所以这时候孔萨就很多后场倒球的时候必须交给朗格莱。然后咱们再说朗格莱，我不是说朗格莱是一个很差的球员啊，但是你埃梅里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让一个左脚球员打这个右边中卫，对吧？就朗格莱基本上在上半场他半场就下去了，这是一个明确的，主教练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多次出现这种右脚倒左脚的球，然后出现失误被对方逼抢，要么就是倒过来之后传呲了，要不然就是右脚着急忙慌的传呲了，要不然就是孔萨给朗格莱之后咔安东尼奥就上去了，就这种场景特别多。他那个丢球也是这么一个原因，孔萨感觉这个出不太去了，咔给狼哥狼哥也晕了，然后就导致，当然不是一个直接的，是一个间接的，就是后来西汉姆联获得了一个边线球，不过那次抢下来实际上也在小禁区左右，就是几乎是有打门机会了，没打成就被解围了嘛，然后边线球出来 又转移到右路，然后曹法尔才有的助攻。所以我觉得这迪戈卡洛斯花3000万买的，虽然是之前他有一个大伤，但是我看之前的比赛，你包括打阿贾克斯他也上了70多分钟，将近80分钟，那你为什么要换下他呢？你要周中换下他，那你是不是想这场比赛上他呀，对吧？
阿贾克斯的时候上了吗？
上了呀，上了70多分钟啊。而且你就咱们再退后面说，孔萨也能打这右边中卫，
74分钟。
你要觉得这个迪戈卡洛斯不行，孔萨也可以打呀。而且这是一个胡乱安排，我们正常人都知道，就是说你别老让这个左脚中卫打这右边，甚至说左脚逆足边位比较少，对吧？就是怕他出球不行了，就是怕一有人逼上来，他这个解围可能差点意思，对吧？或者说你自己习惯倒到惯用脚，这就容易被对方针对。对，这是这个埃梅里这场比赛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吧，也是导致这场比赛没赢下来。不然因为你阿贾克斯，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阿贾克斯60分钟你可以换下大部分主力。
对，他是现在是欧协最大的夺冠热门，应该是想学西汉姆这个拿一个欧洲冠军啊。
对啊，但是你关键是你那边打阿贾克斯那场没有什么难度啊，你得想着你联赛当中你怎么着也是在前四，而且这场比赛赢下来又甩开热刺。当然你打欧联杯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情况，你也应该说设想到我们不能被热刺给追上，或者说是我们尽量要拉开这个差距，对吧？你应该是对后面的比赛有准备。
战术大师埃梅里让你猜到了，这就不是战术大师了。
对，因为他这个赛季好像对后防线调整非常多，就不断的在调整后防线的排兵布阵。然后这个库杜斯也是，西汉姆的库杜斯，我当时看这比赛的时候就想，怎么就从他妈的阿贾克斯挑了一个安东尼，不挑这个库杜斯啊？真挺能突的库杜斯，而且周中他还进了一个70米的长途奔袭。
之前库杜斯其实也想买来的，但是因为预算的问题没买。
但是好像他跟安东尼是不是他有一个时间差呀？
安东尼的替补对吧？
对对对，大概这个意思。安东尼是21-22打出来的吧？
嗯，对，
对吧？然后去的曼联。然后对这场比赛，其实那个突然想起来，这两个队不都是欧战的球队吗？而且这个西汉姆联，实际上赢了弗莱堡这场是给英超争取了一个大积分，
哎，
就是有机会让英超在今年的积分上能超过德甲。
应该是现在是英超第一嘛？我今天看这个节目，我
没
有看哪儿，
英超第三，
是英超第一吧？
英超是总积分第一，这个跟下赛季欧冠没关系。
就是那个应该是他是往前是几年的那个总积分，英超第一，
那个
是第二，
那个是那个应该是决定总共的一个欧战名额，大概这意思。但是下赛季的欧冠名额是看这个赛季的平均积分。
反正意甲是没戏了，
没有意
甲，国际米兰
不，意甲第一
都是啊，国际米兰现在出去了 ，AC 米兰又内战，
没有意甲是
下一个。
不，意甲稳稳五个，基本上
是吧？
争就是争在英超跟德甲，所以西汉姆赢弗莱堡这场很重要。
现在几条线上，你像阿森纳、曼城、利物浦，阿森纳、曼城，然后利物浦、阿斯顿维拉、西汉姆，
就
这几条线都，
这
几条线上都挺乐观的，我靠。
哎，谁说的？西汉姆打勒沃库森啊，哥。这又是一个直接对决。
看看吧，让足球天才给这个小年轻人上上课。
哎，真没准儿。其实我这个赛季真的还挺期待，就是更期待欧联杯一点。其实那个赛季就西汉姆进四强那个赛季，我一就是巴塞罗那被淘汰比较早嘛，应该是巴塞罗那八强就下去了，西汉姆联还打到半决赛。就那个比赛，我当时就想，我说他妈的天天这儿巴塞罗那怎么怎么地，我说让西汉姆碰碰巴萨，我特想看这种对决。结果没出来，今年咱们拿那个西汉姆检验检验勒沃库森吧，对吧？如果说阿隆索能带着勒沃库森，啊，把莫耶斯给怎么着了？因为这是一个英超难啃的骨头啊。
嗯，
而且你在英超，就是你执教豪门，你是必须要经受住这种，中游球队，尤其是像西汉姆这种球队的考验。你在伦敦王，我看你怎么踢，他也不出来，人就打反击，反击效率还那么高，我看你怎么办。而且又那么强硬，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无论对英超来讲还是对阿隆索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受人关注的比赛。
我觉得是，你像勒沃库森连着两场3-2，然后还有一场2-2，其实我个人是觉着你这样的球队已经有点到了强弩之末了，甚至说他这种赛季不败对他来说也是无形中是动力，但可能也是一种枷锁吧，或者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是是，
我是觉着他想赢德甲最好趁着在哪儿赶紧输一场，他这个相当于叫怎么说来着，压力归零，接着干就完了。
那咱也不能说故意输，就是你莫名其妙输了，就是大家崩到那块了。
哎，
嗯，
对。
然后我关注了一下，其实这三支球队对的对手还都挺强的。维拉是打里尔，里尔这个后半赛季状态也起来了。然后利物浦是对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最近状态也有一定小波动，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软骨头。
亚特兰大，我看过一些他的比赛，包括之前那个叫加什么尼啊，他主教练叫
加斯佩里尼。
加斯佩里尼，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利物浦的对手。
对，
他的这种打法，如果利物浦正常踢的话，我可能一场比赛就把第二场踢成垃圾比赛了。我不知道谁的主场啊。
嗯，第一场应该是利物浦，看看吧，看看吧，因为现在这个瞎定论太早。对吧，因为利物浦这边他有联赛的一个牵绊，你得想这是他要一轮换，或者说球员体能越到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什么的，这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今年的欧联杯这几个球队，咱要说把西汉姆去，当然西汉姆人家也是上赛季的欧会杯冠军嘛，真够强的。米兰、罗马、洛库森、西汉姆、本菲卡、马赛、利物浦、亚特兰大，对吧？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包括欧会杯啊这些这个八强对决，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能换五人有关。今年基本上五大联赛的球队都进去了，就是基本上覆盖了，除了你说欧联杯加欧冠，只有一个本菲卡非五大联赛球队，而且本菲卡是绝对的传统强队啊，就是在这个欧冠里也经常有表现，所以我觉得他都不算一个，就是所谓的，欧足联老想营造出来，我们给小球队很多机会，但实际上，这个比赛下来，似乎小球队只在欧会杯当中有一些机会了。
我是觉着，可能是因为联赛不一样啊，越是这种小联赛，他的这种欧冠区以外的球队更加的孱弱。不像这个五大联赛的球队，他的这种中游球队的实力实际上应该还是蛮强的，尤其打这种比如其他一些小地方，比如比利时、荷兰，对吧，这种联赛的对手很可能是碾压式的。
对，但是就是说相比以往赛季嘛，这个赛季就更少了这种球队。我是觉得，因为你包括今年的欧洲杯也开始只让带23个人了嘛，之前不是一直让带26个人吗？然后这个换五人，我现在真的觉得可能对于强队，对于大，就是五大联赛球队来说，是一个有优势的事儿，所以才让他们这么相对于来讲，能够在欧战当中比这些真正那人家可能真是就是一个班底，换上来好多都是小孩了，就那咱说不定啊，因为咱具体也没有说特别细的去看，但是我觉得可能跟这有关，今年的这个情况，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再改回来。因为现在这个新冠影响也没了嘛，基本上
应该不会改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改。你想改你投票，现在换五个人，其实这个五人换人名额现在是强队跟弱队都欢迎，对吧，弱队觉着我体力没了上换一波生力军接着干，强队觉着呢我可以更多的轮换，大家都能上场，就是强队弱队都欢迎，我觉着他想改回来应该可能不会太容易了。
对，反正这就是一个猜想，等于在欧会杯还有3个五大联赛的，等于真正下来的到这个，你比如像以往我们说有时候欧冠能给你一两个惊喜到八强，这赛季就基本没了。然后欧会杯是这几个边缘联赛，或者说相对小一点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比尔森、布鲁日，唯一一个大家感觉陌生点的就是塞萨洛尼基，希腊的一个球队，
我没听说过
吧。塞萨洛尼基这两个赛季在这个希腊表现还不错。总之这个 跟欧联杯、欧会杯，因为看到这个西汉姆跟维拉嘛，就想起这个事儿了。然后这场比赛还想说一个点啊，伊基塔是现身伦敦碗
啊，是这个哥伦比亚的门将啊。
对，伊基塔是现身伦敦碗，因为这个接下来西班牙跟哥伦比亚应该是有一场友谊赛在这踢，所以他可能作为那个那场比赛解说嘉宾，没准提前过来了。
哦，
对，我觉得，嗯，
原来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中央电视台那个足球之夜。片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片头的那个就是镜头上老有一个伊基塔对英格兰就是蝎子摆尾把球从球门线上勾出来那个镜头。
对，所以也是趁这个机会就想说，可能有些新球迷不知道，但是
不知道很太久了。
当然不背不住人家在网上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个
疯狂的足球。
对，我们也是从这些历史资料里看到的啊，真正的比赛我也没看过。但就是说现在很多球迷觉得，哎，门将怎么都出击那么大那么疯了、啊、但是你见过伊基塔踢球才知道什么叫疯。
嗯，对，那个时候是伊基塔，然后还有一个坎伯斯叫花蝴蝶，
嗯，
之后还有那个叫齐拉维特是罚任意球点球的，还有一个叫切尼是吧。
哎，齐拉维特是不是也哥伦比亚的吗？
巴拉圭的。
哦，巴拉圭的是吧。
对对对，巴拉圭的。
切尼是巴西的是吧？
巴西的，对对对。
但伊基塔他是比较早大范围带球、大范围出击的这么一个门将、而且是真的出击范围巨大，然后经常出击之后，我还不是解围，我先晃你一下子。世界杯的时候也被人刀了一个嘛。
对，那个时候门将，我估计他要放在现在，身价就上去了。那个时候门将，大家觉着还是不务正业。
纯疯，那会儿是纯疯子，对吧？现在你说这门将可能还能融入体系，所以就是
门将又回到奥纳纳。奥纳纳最近状态越来越好。说是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数据，我记不太清楚了，是八次还是十一次长传球给到前场的这个反击的球员脚底下，
是状态越来越好。你知道 FPL 他也是门将排名得分第一啊，
是吧？
嗨，看一个球员还得时间，
门将是吧？
对，还得长时间看嘛。这个有的时候在曼联这种环境下有一些波动也是正常的，除非你安东尼确实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你对于一些就是说可能他状态不太好的球员，你可以长时间观察观察，比如说一些这个毛躁，一些就这种问题可以给他一些时间。对，然后对，咱们就可以说到这个我次这场比赛可以聊一聊、
没想到赛后波斯特格鲁采访说、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说前四名没戏了、我们得争
第五去
了。
他那个应该是对于那个记者提出那个问题应该是有一些就不屑，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我大概看了一下前后顺序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还特地啊，我看了他一段发言，我觉得还是挺有能量的这么一个教练。他说作为一个团队，如果作为一个团队没有成长和发展，那我也不想拿到第四名。我不是为了拿这个第四名，这个排名对我来说不重要。我的球队如果没有进步的话，这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能真正球队有进步，那说实话没拿到第四他也认。如果说球队就踢的也不好，说拿一第四也没意思。他的原话这么说啊，但第四名不是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从外界看，尤其在英超联赛当中，人们似乎会把你推到这种只凭结果来判断成功与失败的位置。我认为这不是取得成功的方式，成功是建立在更实际的东西上。如果我们获得了第五，并且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可以在明年发起挑战的团队，那我就不会感到失望。我觉得他发布会真挺有水平的，这些话。而且对于一个怎么说呢，确实有很多热刺球迷在这场比赛输球之后会疯狂的批评波斯特格鲁，但怎么讲，一个之前履历不算很好，至少跟英超的大部分教练比也就是普通水平的一个教练吧，最高的荣誉就是拿了亚洲杯嘛。第一年然后搭建了一个新的框架，能踢到现在这个水平，我觉得相当可以了。而且好多也是新人，
确实赛季之前如果这么说的话确实没想到。而且有波动应该也正常吧，
也非常正常，
也正常。对，
有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些波动中发现问题。你哪有说 一步就是热刺现有这套阵容一步就登天，那是不可能的，你正常思路想也不可能，对吧？所以我觉得球迷这个批评应该理智啊，你真正看下来第一个赛季能踢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可以了，你球员也年轻，框架也新建的，好多位置也没有过多的替补。
所以是不是往年熟悉的让四大赛要开始了，给曼联球迷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能不能弯道超车六分吧，三分六分
领先六分，
六分是吧，
六分。回到比赛当中吧，因为你刚才说的这点，这场比赛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人员伤缺，就是范德文。范德文的补位回追其实在这个波斯科克鲁这套体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的缺席首先是一大缺失，让我们输球。但好在呢，我为什么说也不要高兴太早啊？因为他伤也不是很严重，我估计荷兰国家队也不会去，再回来估计就好了。对，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点啊。当然说回到整个热刺这场比赛，其实大部分球员状态都不是很好，我就一点点说了。其实热刺之前面对富勒姆的在英超当中成绩是非常好的，大概是富勒姆主场七连败面对热刺，然后最近16场比赛是只赢了一场，一胜一平14负。所以以往热刺绝对是有心理优势的，但是在这个开场之后没多久，穆尼斯就是西汉这富勒姆这个前锋，巴西前锋就获得了一次机会。那个球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就是麦迪逊后场出球，用外脚背出，外脚背向前的出球。当然摩迪他们也有很多外脚背啊，外脚背出球我们倒不是一个说一定要禁止的，但是你这种向前的潇洒球这风险就非常大了，尤其是你自己本方半场，你要说在前场传出那种妙传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麦迪逊在伤愈复出之后状态没有他赛季初好，少了
这样的球员，他就像毕费似的，他确实是伴随着大量的这种非收获性失误啊，或者传球失误丢失球权，但其实你要他用的就是他这种冒险给你充满想象力的传球啊。
但可以在前场这样，你后场你不太应该吧？
只是这种出安全球的球员他就不是你喜欢的这样的球员，或者说他也不是能够带动整个热刺运转起来能够快速的把球打到前面的这么一个扔飞镖的飞镖手了，是不是？
我当然不喜欢一直出安全球球员，但是我也不喜欢在后场冒险的球员。你前场你可以发挥啊，你传点飘的传点斜的呼的我觉得没问题，你后场太容易被断嘛，不是，对吧？你包括博格巴，你说他在前场耍好像曼联球迷没怎么怪过他，那你在后场耍就有问题了吧，逼上来了你跟那儿左晃右晃的，那就是问题，这就没必要，这是一个冒险的事儿，对吧？然后这个很快对方就进球了，第一个球就是罗宾逊，这个边路的对方这个左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左脚传中球，落穆尼斯停的也非常好啊，直接就打进。这罗宾逊我觉得这个赛季踢到现在啊，我感觉他在英超我用什么形容他呢，他是一个用橄榄球方式踢足球的球员，
就是直上直下啊，这个身体素质超好，这种
身体素质太好了，
跟我们曼联踢的时候也是，
你甭管说他传球他可能 90% 的球都不会传得像今天这么好，但是他是一个不可忽视能打开缺口的球员。这
大了我看看啊，都26了，
不小了，美国球员。然后这个1-0不是半场吗？半场结束其实热刺今天有几个位置，包括毕约踢得也非常不好，在尤其上半场在左边路基本没什么发挥，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麦迪逊，包括这个中间的萨尔跟比索马都是或多或少有失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场就没进行这个换人，感觉还想再看一看，结果下半场没踢多久吧，打到乌多吉这一路，然后乌多吉这边被过掉。
射门挺漂亮的，其实
那叫膝盖碰的，卢基奇应该是膝盖碰的，懵的。
就是我感觉呵呵跑的过程中用这射门，
对，他就是跑的过程中一抬膝盖嘛，进了。
对，过去讲究英扎吉，就大英英扎吉讲究，人能用身体的各个部位
是
把球顶进去。
是，但这个球就折射出，你看德拉古辛他其实跟这个这两个人，不管是跟乌多吉也好，跟比约也好，他也没有一个默契的配合，谁该追谁，谁该跟谁，没有这个明确的意识。
德拉古辛还是有点懵，毕竟22岁，
嗯，
然后刚从意甲冬天过来的嘛，
嗯，
我是觉着，我这场比赛没看全场，但是看了长集锦，就感觉他有点，
嗯，
就是那种可能还没找着那节奏，有点有劲儿使不出来那种感觉。
我就说现在先不对这个球员那个有明确的定论，就才这么几场。但是重点就是毕约这块也很有问题，就是他看见乌多吉被伊沃比过了之后，他没去补，他没去边路，他反而是想往上扑一下，结果往上扑，伊沃比瞬间给卡萨涅了，对吧？导致最后去防卡萨涅传中的还是乌多吉，等于这三个人防守，而且这个德拉古辛也没有再看在他身前的卢基奇。就等于一个一下乌多吉被过，然后呢毕约又没去补到边路，德拉古辛呢又没有留在中路，就是全乱了，乱套了这一下。嗯，然后刚才说到这个随后就更乱了，随后这个本来我当时看比赛的时候还想，我操，0-2你再不换人，对吧？结果我还换一位落呢，框第三个球来了啊。然后关键是就是在这个0-2之后，也伴随着像什么比索马跟萨尔都那种特别，就是萨尔是有一些传球失误，比索马呢就是回追有的时候就不太能像霍伊比尔的那种回追态度，他是有点老想踢大师球那感觉嘛。中场的技术出球有的时候一些宅球，这是他的特点，但是好像需要他往回补的时候差点意思，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一直有涣散的感觉。然后这个随后就是人家又拿了一个角球嘛，就3-0了。呵呵，
嗯，
因为
我是觉着热刺就感觉好像大家腿都沉，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体力呀、啊、还是心理，或者说他的战术，波瑟格鲁的这战术一个赛季大半个赛季被研究透针对了。
嗯，
像原来那时候踢曼联的时候，就像你比如说萨尔、比索马包括乌多吉光光的，就是那种虎虎生风，感觉每辆车都挂着6档往前跑的那种感觉。
嗯，
这次就感觉就很狼狈那种，就感觉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边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当你缺失一个能补位能力超级强的中卫的时候，中卫的这种对缺少这样一个球员的时候，这个边路的问题就在暴露。因为你的乌多吉跟波罗都是压的比较靠上，你很容易在边路出现空档。对方这俩边后卫，这场比赛应该是一人一个。
卡萨涅，
卡萨涅跟那个罗宾逊就不断的在冲你两个边路，但是你们又没办法，
这个、
你就后面没人。我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场比赛热刺踢的特别像赛季初的曼联，
是吧？曼联是伤了利马之后，立刻就
有利马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赛季初那会儿不是也有利马的，但是我就觉得位置站的有些靠上，但是呢进攻给对方压迫不太够，防守方面是抢不太到，退不到位，补呢你又补
不
着。
正好你聊到这个，那你觉得是下一场就能反弹，或者换句话说，你觉得是他的战术被摸透了，还是只是单纯的球员状态不好？
我觉得是
少跑两步，可能就场上就体现出来全面的处于劣势，
排兵布阵也有一些问题。刚才我说的毕约状态不太好，理查利森在完全健康状态下应该还是让理查利森打这个中锋，就是我们先解决，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进攻你压迫对手不够，对吧？我们首先先解决锋线上的事儿，那我把理查利森顶到前面去，有一个支点给对方搅和搅和，对吧？孙兴民重新回到左路，然后你中间如果你要是觉得麦迪逊状态不好，你可以直接用库鲁，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再尝试尝试。中间有一场比赛没用麦迪逊的时候，库鲁在中路也有一些发挥。对，首先这是前场，后场就是得看这个范德文什么时候复出，另外就是比索马这个位置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轮换。当然他这个点的轮换是有一定，怎么说呢，就是你不管是换本坦库尔还是霍伊别尔，他们都各自存在不同的问题。你知道吧，你如果换句话说，你如果比索马你有霍伊别尔的那个防守，你有他的回追， 你有他这种防守方面的态度或者说意识，你可能能帮助解决一些防守问题。但是呢，霍伊贝尔又没有比索马的这个传球，又没有比索马的带球，没有他的处理球能力。本坦库尔是什么都有点，但是我也怕他在后面就是左耍乱耍，慢慢悠悠的。他是都均衡一点，但是呢又不是那个，又没有哪点比他们俩更突出。这个点可能需要去再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说中场敲打敲打比索马，能让他在防守方面能投入更多精力呢？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这几下，前锋拿下必约，然后重新上理查利森，中场你看能不能敲打敲打，后防线等着范德文。我觉得如果这三点都做到了，有很大的可能是能找回感觉的。
下一场打卢顿，
而比国家比赛日回来了。
对啊，现在3月30号。哇，一下两周没比赛，
是啊，是啊。热刺这场比赛也是进球记录，连续进球记录停留在39场。
39场，上一场是对狼队，我看是0-1输给狼队。富勒姆踢的也不错啊，确实
踢的非常非常不错呀。
之前我记得我们跟富勒姆踢的时候也输了主场，那席尔瓦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有两把刷子，而且这个锋线，这个穆尼斯感觉找到状态了。赛季初的时候感觉是个小菜鸟啊，这场比赛现在看，我操，那大停球那是世界级停球啊，然后门前那个抢点也是反应超级快啊，而且卡中卫卡的也不错。这场比赛2月份以来啊，7轮英超他7球1助攻。
二月份
以来，
总共不是才7球1助攻吗？全是2月份打进，
全是2月份之后打进的。
哦，那厉害。
就开始状态走起，这场比赛不是没开始录吗？第3个球才进的。
啊，我知道。
其他球员再加上1月份，他也是能并列排名第一，7个球。
哎，原来主力是谁呀？那个墨西哥那个吉梅内斯是吧？
对，
不是，哎，
是西门尼斯，是，而且也是免签来的吧？我记得没花钱。
对，墨西哥从狼队，哎，不是，
是狼了，是狼，怎么不是狼？当然是狼了。
我们记得他从狼去另一个队，然后再回来的。
没有。
没有是吧？
就是狼。然后这场比赛孙兴民其实多多少少，我觉得你看啊，就是说在刚刚我们说前场没有绝对压迫的情况，孙兴民是一个打中锋，他是一个什么人啊？他也得等机会，他能射能插能跟队友打打配合，但是他不太会打这种绝对中锋，就是你没有绝对控球权，没有绝对制造机会的前提下，我觉得孙兴民这场有点隐身了，没看得见。
没上理查利森啊，理查利森伤了是吧？
应该是之前有伤，刚刚伤愈复出，所以没有首发。
我就印象深刻的是维尔纳有一个半空门给踢飞了，我记着。
嗨，那种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当梗，你就可以聊。但是对于热刺球迷来讲的话，那球进了，对这场比赛没有任何
没有啊，对，
不会
大局，
对，不会扳平，不太可能会有奇迹了这场比赛。那如果说前面可能有一个必约有一球，然后呢，你不能把这些措施的几个机会全加上吧？那没这么加的，对吧？而且对手是0-3之后，就3-0之后才退手的嘛。那人家要不退手呢？人家要说一直顶着呢，对吧？或者说你进一个之后，人家再给你一些压力呢，你不一定怎么着了。因为你这场比赛，咱们说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范德文这个位置的变化，可能是一个。热刺这边最大的残点，如果开场之前，就是在这个比赛赛前部署的时候，席尔瓦就研究过这点了，那人家就以不变应万变，对吧？你就算进一球，人家也有办法再继续给你压力。现在是我3-0，60多分钟，那我当然想着是不是可以保守一点。当然，热刺这边也有一些变化，确实是有一些变化，让他攻势猛了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从大面上来看，你已经很难在这个结果上有变化了。
我觉得这就是英超的魅力吧。像富勒姆既赢过阿森纳，客场
赢
过曼联，对呀、
啊，
然后还3-0刚赢了布莱顿，就是你想省力或者兵不血刃，少出点汗不拼，赢下这些球队都挺难的，
非常
状态万一不好。或者开局气势不对被打懵了，你想翻过来太难了，
非常非常难，
确实是太难了。我这也是英超的魅力了，我感觉。
然后其实刚才还想说一个点啊， 看了一个德拉古辛，也是一个小采访，我就觉得操，职业球员真是不太容易。他其实对自己标准还挺高，他不是原来在尤文青训嘛，然后这个偶像是这个基耶利尼，吃东西也得撑，然后呢球员还得监测自己睡眠，还得去健身房加练，还得他还在上学，他在读一个学位。我觉得我操，我说一个年轻球员就有这么强自控力，球员有的时候挣钱多不是他妈的空穴来风，真的，尤其在现代的这个足球环境里，你真的不光是要靠天赋，你像什么原来咱不管说什么普斯卡什那种大肚子，或者说乔治贝斯特天天那么喝，我估计要搁在现在他这个崩盘更快。
嗯，
就很多球员那种所谓的我仅仅依靠天赋，在现在这个环境已经不太行了。
我看他记录，德拉古辛也刚踢上，上赛季刚在热那亚踢上主力，之前在这个萨勒尼塔纳一个赛季就打了400多分钟，然后桑普多利亚600多分钟。
看意甲很多相关媒体人啊什么的评价，还是说热刺捡着了，
是、
啊、给看时间吧。
我老听那个热刺那个不是就意甲那节目，他们
机电波是吧？
对，冬天的时候是把德拉古辛评在这个最佳阵容里的。
哦，那可能确实你不太适应，第一新的球队、新的环境、新的战术，而且
联赛
英超也是新的感觉，对抗速度更快。
对，你没发现从意甲过来的后卫包括门将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
嗯、
因为可能意甲更多的是这种整体的区域式的联防，跟英超的这种更多的靠个人能力，或者说
我觉得没有吧，就是节奏没咱那么快，
这说白了也是节奏这方方面面的原因吧，就是
对
你适应了可能就踢出来了，你要是不适应可能就不太行了。
然后那个之前我看有人还说，哎呦，这个有一朋友问我，一小球迷问我说，哎，热刺咱这阵容什么时候才能再往上走走啊？我现在想，我说这个阵容厚度到底是什么？你想让一个球队有阵容厚度还挺难的。首先你得眼光不算差，这人不算很差，你把他花钱买来，对吧？这就是到第二步了，你有钱买，然后你还得有时间练，有成本练。这时间就是你得给他上场的机会，成本呢是你得保证他上场的时候这球队还不至于因为他输。比如说拿赛季初或者说拿上赛季滕哈格，你不知道他老试吗？那试错成本就很高，你成本有可能就顶不住。这就是说时间成本练这个球员，然后球员再能适应，就是这么多步下来这才是一个替补的水平，何谈说慢慢的再有这种主力感觉。所以在英超真的是 你想追上这个前面几个球队这种几个超级豪门的阵容厚度真的是困难，
我觉着挺困难的。现在英超大家都是玩命的军备竞赛，然后砸钱，
对
你
对，
尤其热刺又不是那种砸钱特别狠的球队。你像你这赛季买的，哎，所罗门是伤了是吗？
所罗门是免签伤了。
像所罗门，包括其实你看阵容里的洛塞尔索、其实吉尔这些都没太英超没踢。
其实热刺的锋线跟中场，我觉得还OK， 就算刚才我说到中场的一些问题，你包括洛萨尔索，你能不能给他练一练，就在这个后腰位置上有发挥呢？我觉得也是有机会的。但是
我感觉选卖个西班牙去吧。
我是觉得他可以上一上，就那几场比赛不是好几个人都不在吗？我觉得他上来也还凑合。
我觉得你们就踏踏实实的从意大利挖人就行了。
对啊，所以这不是挖了德拉古辛吗？但是我们就是缺后卫啊，我们缺后卫，就是现在满打满算三个人，德拉古辛、埃莫森。就是替补啊，埃莫森这个本戴维斯，我们现在这个后防线它是一个托底能力，就不能说托底能力，就唯一的托底能力的组合，就是在现在这个战术体系下就只能这四个人，你哪儿错一个都感觉不是特别行啊。可能有的时候本戴能替乌多吉，这就是最多了，埃莫森是绝对替不了波罗。反正你有的比赛上来了呢，球队赢了，你也不能说是他的功劳，你还是觉得他差点意思。你要再碰强一点的队，就没了。
右边不还有一个租出去的那个，之前在英冠那个
斯彭斯
啊，对对，斯彭斯。
那你都连续租出去这么多年了，他还能回来吗？ 很难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左路的塞塞尼翁，那都伤是伤多长时间了？刚好又伤，刚好又伤。你还记得我原来老说一句话，我说后防线这个要建成了，才是你慢慢复兴的一个基础。我们虽然说现在很多防守是靠前场压迫，但是你得后面得兜入底啊。你只要有那么一两次，你前面人没抢下来，你后面没兜住，那这个瞬间你这个往上顶的感觉就差很多了。然后又想起你还有一个雷吉隆嘛，故人，这周被红牌罚下了一推人。但我现在对他很不满啊，我对他很不满，因为这傻叉干了一傻事儿。但是对曼联来说，我觉得没什么。他给曼市德比，他给曼联加油去了。
对呀、啊，发的 ins once red always red， 一日红魔，终身红魔。
大哥，你是热刺球员啊，他们曼联是争四对手啊，你不管说争四还是争五嘛。
你说他要给阿森纳加油，我觉得可以。那个什么，你曼联可能待的挺舒心。其实雷吉隆我还挺喜欢他的呢，他的精神头我挺喜欢的。这种
精神头越来越好了，跟家那漂亮女朋友分手了。
啊、哦，是吗？他漂亮、女朋友挺漂亮。
嗯，贼漂亮女朋友分手了，
可惜了。
女朋友哇哇哭，说上一综艺节目哇哇哭，一想起雷吉隆就不行，一提雷字就不行。
雷老虎啊，
不行不行，一提就不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你要作为热刺球迷来讲的话，你给争四队友加油去。
我发现了，看来热刺的球迷心里很不稳当啊。
为什么？
这个担心我们曼联赶上你们，虽然落后六分，
那肯定
怕我们开着跑车马里奥卡托往前追了，是不是？
我上一期跟厉总不是也聊吗？我觉得曼联这个劲头好像是回来一些，背不住英超肯定得要制造一圈。你他妈从保级这儿你还看不出来吗？哎，对，这罚分不能下赛季罚，你胖给人森林罚四分，
卢顿一下逃出去了。我看那个立马也去，哎，去阿根廷国家队恢复训练去了，气得我。估计后面伤员都回来，曼联应该能打出一波小高潮。我个人觉得应该能打出一波小高潮。
那还有，我看还有招了受伤的球员，是立马吧？
是立马呀，他受伤了，去美国还是？
对对对对对。说跟队内什么沟通看氛围什么这比那哥的，反正大概这意思。因为这次除了亚洲这边，我忘了是南美，是不是南美应该也是友谊赛，我不知道非洲，不知道非洲跟中北美，欧洲跟美洲应该都是，欧洲跟南美都是友谊赛，所以这好多球员他妈的不回去了。这不太多了吧，这一期我不去了，对吧？当然本白是一个例外啊，他那是有矛盾，但是很多球员就就萨拉赫，那非洲可能也没啥事儿，也是友谊赛，不去了，对吧？好多球员都不去了。那德布劳内，我都怀疑他不是真伤，说是他妈那个有伤，啊、可能是小伤，是有一些小伤，但是就借着不去了呗。
对，这种国家队比赛之前可能都弄点，或者跟主教练打个招呼，不太清楚。反正现在有的人是什么人去啊？那种位置不稳的人，听说这一次的两场比赛。基本上是为欧洲杯练兵的，所以
妈的，索兰克真没机会了。
啊、
嗯，索兰克、艾泽都没机会了，
没机会。这英格兰球员太多了，
亨德森有机会，对吧？但是亨德森可以理解，这个精神领袖，对吧？更衣室大哥啊，
人家为了踢欧洲杯，人家沙特的大钱都不要了。
是，但是我不是说索兰克有机会踢拉尔福德，因为拉尔福德大部分还是打边路嘛。我觉得伊万托尼最近状态很好吗？
一般吧，
对吧？
状态挺好。我上一场比赛，哎，是索莱克吧？4-3逆转那个卢顿，
有进球、啊，
一个脚后勾的一个那种带球转身禁区里，就凌波微步。
他这个赛季状态一直不错呀。
嗯，对，
我操，15个球只有一个点球。
嗯，打曼联进球了、
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他跟他的一些属性跟就跟凯恩重叠。伊万托尼更有冲劲儿吧，也可能是这个，对吧？然后就是一些周边新闻，这个阿达拉比奥尤，富勒姆这个中卫，这个要到期了，目前还没有续约，据说是很多球队看着呢，瞅着呢，我次也是其中之一，据说利物浦什么的也是其中之一。然后就是赛程变化，你们所期盼的热刺最后连续 利物浦不是曼城阿森纳利物浦还是曼城利物浦阿森纳呀啊，这个可能有变化了，因为曼城晋级之后这个比赛要推迟，
推迟，
嗯，赛程的一个变化。对，然后就是这个降级区，降级区刚才其实说一半啊，这个森林被罚分，森林其实解释了一下，森林说我卖币约，当时是，应该是六月份就有球队，
记账的问，啊，对，
六月份布伦特福德有报价，然后呢没卖，我等到九月份我卖了更多的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我卖更多钱不就是为了平衡这个财政问题吗？我是为了更平衡啊。对吧，他这个解释其实挺有道理的，对吧，我想让球员卖更多钱，对吧，我让我的这个资产平衡一点，我觉得这没毛病啊，但是人就说没，你时间超了，没辙。如果从官方解释来看是有一点问题，就是说那你干嘛要卡在六月份啊，你卡在转会期不行吗？
不清楚，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他应该还会继续上诉吧。
你虽然说要记什么财年不财年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球队来讲他是以转会窗来算的呀，你可以把他转会窗后面花的钱也算进来，对吧？其他就没了。然后还有内托赛季报销，几乎报销，
啊，
腿筋
报销了，
腿筋有问题。上期节目我们也聊了，这个筋担不住他的爆发力。
哎，我们看着那几个人，内托包括那个水晶宫那叫什么来着？
奥利赛。
啊，对，怎么全都受大伤？我去。
奥利赛那会儿说实话不应该上他，因为他刚复出嘛，我觉得保守一点，你0-3你换什么奥利赛啊，进那场比赛霍奇森
是啊，
就神经病嘛，你换着他有什么用啊。当然人霍奇森也是几乎等于退休了啊，所以也不说人家了，我觉得还是英格兰的一传奇，而且是为了水晶宫才复出的，这个再批评说不过去。看到一条消息啊，好像还是要对老特拉福德这个改建有想法是吧？拉德克里夫
可能要这个就是借钱，对，举债。现在正好有一个放出的一个，他接受电视台的一个采访，聊了一些问题，包括球场，包括问他会不会，最近不老传姆巴佩嘛，问他会不会买姆巴佩。他回答说不会。
这种屁话是谁问的？
应该是曼联电视台的记者吧，我记得是，就是他不会买，因为老有传这个拉德克里夫说不会买，他说我们更希望培养自己的姆巴佩，然后培养自己的哈里凯恩吧，然后还提到了培养自己的罗伊基恩。
哦，
这是他
提到。我觉得挺缺的这问题，你明眼人都知道曼联不会买啊。
就是这是采访的视频，然后还问他那个，就是如果现在曼联夺不了冠军了，就是肯定这赛季没戏了嘛，说曼联前面那些球队，你希望他们谁拿冠军啊？然后那个拉爵士说 I hate them all， 他说我恨他们所有的，谁都不希望啊。深深的征服了曼联球迷的心。
哎，不过那个好像是从下个赛季开始拿足总杯，什么拿几个比赛，就一个是进不进欧冠，阿迪达斯会如果不进欧冠的话可能会少1000万是吧，然后好像是足总杯拿了像这种比赛会有这个接近500万的奖金说是。但是我觉得那个新闻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说这是男队女队都行，像一个大俱乐部做的事儿，也像一个大品牌做的事儿吧。
他还说那个我们看上的那个，就是他底下那个尼斯的那个后卫叫
托迪博，
托迪博，对，
嗯，
说不会打折卖给曼联。
他有一定监管的，现在不好说，因为这个很多球队，这不是现在这个财政公平的这个规则下，好多都抄嘛，好多都抄，就怕
切尔西跟热刺的关，不跟那沙特的关系，
对，就看这个纽卡跟纽卡切尔西什么的，对，所以
其实没提，应该提两句。其实纽卡现在，我之前我记着半年前去年做节目我就说纽卡可能会要崩盘，现在看真是有点顶不住的感觉。
哎，不光是去年做节目，我操，去年打完联赛杯决赛我说纽卡可能是这联赛杯决赛可能是最近几年他最高的成就，
一个高光成绩啊，
对，因为第一年他比较 怎么说，大家也比较有劲儿，然后呢也没有双线作战，球员来了也挺新鲜，而且现在又有这个多重压力，包括你这个买卖球员可能也受限，你也必须得达到平衡，这东西确实也花时间整，所以我也不建议说艾迪豪带的不好你就给他解雇了，就上一个赛季证明人还是有东西的嘛。现在球队确实需要补后防线，边位或者是要买切尔西那个，然后中场肯定是要补，对，但是现在也苦于卖不卖钱，我看那个拉塞尔斯都续约了，我操，这种球员还能留着，
再看看吧、嗯、我感觉这个中间竞争太激烈，从第六名曼联到第十二名富勒姆，总共才差9分，
就争五吧，咱就是祈求着那几个队在欧冠、欧联、欧欧协杯有好的表现。
反正现在阿森纳跟曼城都不好说，就是谁输谁赢都属于正常的。
对呀、啊，对呀、啊，曼城打皇马、啊，阿森纳打拜仁，就阿森纳是你，我跟你说，如果就阿森纳凉了拜仁，然后西汉姆联凉了勒沃库森，就很有可能没了。
行啊，我没有你迫切，因为曼联离维拉跟
就还看
有点远，
还看不太见呢，是吧？
对对对，看不太见，有
给女神发了消息，他还没回你。
像这边用的软件，它会有一个显示是已读不回、
嗯、
你知道吗、
嗯嗯、还没回呢，怕有一天回了操来劲了。就我看拉爵其实他考虑的这个建球场，这是一个就是挺牛逼的事儿。其实说实话你看当年温格跟列维拼了命建这球场的时候，多少人去说哎我操你建什么球场啊，背这么多钱。但是你看现在两个队在英超就是通过球场的营收都非常高，
你以后再想卖，你有个好球场也能提出价来。老特拉福德那球场、
嗯、
我那年去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比工体还破还陈旧，那破那个防盗就那进票那门、
啊、
然后里面都是那种大砖地，一点科技感没有你知道吗、
嗯嗯、
就真的
是
我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翻新啊，确实是不行，我感觉是挺差的。
因为球场为什么人一说球场它的这个都是价钱挺高的，因为它我估计跟它的结构有关，它不太好翻新，它不是一个装修的问题，它肯定有一些结构的问题，我猜测。嗯，反正它这个说如果要重建的话得花20亿嘛，
啊是差不多好像是这么。
然后它好像现在已经扔了几个亿了，扔了大概2亿吧，
先把那个啊、卡林训练基地升级升级。之前 C 罗不都说了吗，太破了，连泳池都瓷砖都碎了。
是，对，行，那咱们这周差不多了。
行啊，
这周到这儿。然后呢，大家想看解析的话，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英超二锅头的公众号，加我们的球迷群的话，加石汉语681008啊。对对，别忘了咪咕啊，搜老汉，每周一块看会儿球，反正关注吧。感谢大家支持啊，给我们转发、点赞、评论啊。
好，谢谢大家。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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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bye.
A city calling. I should be walking. But here I am. Just staring off. Would you like this cool cafe? What would you order? An old latte. And this view is like a painting.Something missing, it's missing you. Please don't feel the same without you sleeping on my shoulder. Making reservations for one. Oh, maybe I'm boring, or maybe I'm just a little older. I used to love traveling alone, but now I just miss you.Just miss you. Trendy hotels with the good sheets, but the bed is half empty, and my cold feet never warm up, so I stay up just missing you.Please don't feel the same without you sleeping. just miss you. Traveling alone, but turns out I love you.